在很多情况下，受益者是几十年前在反对殖民和白人少数统治的斗争当中获胜的前解放运动。这些运动往往得到了中国的支持，现在他们已经组织成为执政党，然后自此就一直掌权，经常被指控扼杀任何反对派的声音。中国影响力的一个主要工具是位于坦桑尼亚一所耗资4000万美元的政治训练学校。该学校由中国共产党和六个南部非洲前解放运动在去年是共同建立的。参与兴建的这间学校的六个国家是包括坦桑尼亚、纳米比亚、是南非、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和安哥拉，都是自独立以来一直由同一政党执政。中非研究学者保罗·南图利亚在最近为非洲战略研究中心发表的一篇论文当中谈到这间学校。他说中共利用这个机会将他一些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计划是移植到非洲。他解释说南部非洲前解放运动的六个政党专注于相互支持，以维护他们的统治，以应对所感知到的威胁。中共对这个的叫法是维稳，意思是维护稳定和政权的生存。利雷尔领导学校是中共在海外建立的第一所的政治学校，这个是中共这个经常否认在国外推广他们政治制度的政党所采取的大胆的举动。这间的学校使到中共能够传教，并且有条不紊地分享他们治理的模式。南图利亚说中共希望获得投资的回报，因为学校为他与各方的新成员和高级的党员干部提供了全年互动的永久家园，这个使他们处于有利的地位，可以塑造非洲解放运动党派的对华友好政策和长期的影响力。中国否认他在维护非洲各执政党继续执政方面发挥作用。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回应美国之音询问的时候说，他们不干涉非洲国家追求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他们不干涉，亦都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非洲。美国之音亦都询问中国是否与非洲的政治反对党平等系接触。刘鹏宇说，在党制的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愿深化和包括非洲在内的各国的政党和组织的互动，他们寻求共同的观点，扩大共同的利益。美国亦都透过国会资助的国家民主基金会向外国政党提供治理模式的培训。该基金会的网站说，该机构致力于促进包括政党、工会、自由市场和商业组织在内的民主制度，同时支持人权、独立媒体和法治。但是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党制的国家，位于约翰内斯堡的政策的智库布伦特克斯特基金会研究主任雷哈特利表示，坦桑尼亚这间学校的存在是有问题的。他令人担忧的是，这间特殊的学校只为选定的解放运动的领导人而设，特别是因为他所教导的教义是党必须领导一切，并且凌驾于司法机构之上。他说在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安哥拉和坦桑尼亚，这些解放运动政府已经执政了几十年，而且毫不动摇地破坏民主进程以维护执政。除了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党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南图利亚说，很多前解放运动党在很大程度上不容忍反对派的挑战，并且采取了广泛措施来到扼杀、限制甚至解散反对党。一个例子是津巴布韦，自从1980年以来一直由前解放运动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统治。据观察人士说，津巴布韦今年的选举因为广泛的违规行为而受到破坏。虽然很多西方国家对津巴布韦的选举的投票是表示担忧，但是北京对获胜者执政党总统姆兰加古亚表示了祝贺。津巴布韦主要反对党公民变革联盟发言人姆克雅南齐说，这个引起了他们津巴布韦和整个非洲的关注，特别是考虑到中国人在与非洲接触的时候采取的不问任何问题的政策，他们倾向于将非洲是视为垃圾场。当然是还有破坏人权、民主、透明度以支持错误的政权。他的政党成员在向政权发起挑战的时候被监禁、折磨和杀害。姆克雅南齐说，这个让反对党是别无选择，只能够质疑中共在非洲的动机。他们认为中共必须对非洲国家采取有原则、无党派的态度，而不是盲目地支持甚至帮助执政党操纵选举、侵犯人权和破坏非洲的民主根基。津巴布韦的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没有回应置评的要求。 但是历史有疑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够在必要的时候适应非洲大陆的变化。当执政党是输了选举或者被赶落台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就很能够说明问题。南图利亚对美国之音说，他以赞比亚为例，因为他经历了几次权力的更迭，他的前解放运动在2021年的民意调查当中是再次输给了反对派。赞比亚的前解放党没有参加坦桑尼亚的领导的学校。南图利亚说，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想让与赞比亚的关系尴尬或者复杂化，他有一项的政策，即是谁是在职培养谁。他指出，中共一直在拉拢赞比亚新领导人哈卡恩德希奇莱马。同样在非洲的一些国家情况不太稳定，或者特定的政党不是那么牢固。南图利亚指出，北京确实培养了跨政治派别的关系，肯尼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就是例子。但是当一个政党计划只是培训执政党并且帮助他们巩固执政地位的时候，情况就是不同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特莱特在约翰内斯堡的报道。